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看看以利亚、以利沙这整段故事里面的反派主角。那么在这反派的主角里面呢，主要可以分作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呢，是亚哈家，包括亚哈、亚哈谢和约兰。然后呢，似乎作者呢，在这三个之外呢，把耶洗别特别分别出来，但是基本上他也是属于亚哈家的。第二个部分呢，是约哈斯跟约阿斯，这两个人呢是属于耶户家。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亚哈家。在整个亚哈的故事里面，包括亚哈、亚哈谢跟约兰。亚哈跟他的两个儿子亚哈谢跟约兰的关系呢，非常类似于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坚持敬拜耶和华的许多人当中，以利亚是其中的佼佼者，以后的以利沙、哈薛、耶户都是承继加强他的事工。同样的，在坚持敬拜巴利的许多反派的主角中呢，亚哈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以后的亚哈谢、约兰都是承继加强他的巴利敬拜。我们首先看亚哈，他在撒玛利亚为巴利建庙，然后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不但如此，他到处追杀身为耶和华代表的以利亚，甚至在列王记上18章17节，他称呼以利亚为使以色列遭灾的。因此耶和华是审判临到亚哈的身上，开始是三年的饥荒在以色列以及西顿，最后呢，神让亚哈中箭而死。叙事者在描述亚哈的恶行的时候呢，还不忘嘲弄他一番。例如亚哈在得不到拿伯的葡萄园之后，拒绝吃饭，躺在床上，似乎是向他的妻子耍赖，等待他的妻子来哄他。那么到了亚哈谢的时候，他笑话他的父亲亚哈，当他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以后，他不去问耶和华病会不会好，反而跑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因此啊，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利亚中途就拦截了他所派出去的使者。那么为了报复以利亚给他的审判的话，亚哈谢就差遣士兵啊三次去捉拿以利亚。叙事者在这整章里面呢，很诙谐的重复使用一个字根，下来或者是下去，指亚哈谢必不下所上的床。结果亚哈谢果然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死在病床上面。那么到约兰即位的时候呢，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二节这样说，约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自向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看起来似乎约兰的灵性有好转的趋向，但是假使我们把这整段记载看完，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在约兰死后，当耶户血洗前朝王室的时候，以色列全地众巴利的先知、拜巴利的人以及巴利的众祭司呢，在巴利庙里面呢，从前边直到后边呢，满满的挤满了一个地方。而且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的26节，我们看到巴利的柱像在约兰死了以后呢，还是完好的立在原地。另外以利沙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拯救，当撒玛利亚城被亚兰人围困，在最困难的时候，约兰他要把以利沙杀掉。因此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一节记载，耶和华审判约兰，在以色列国降下了七年的饥荒，最后呢，约兰死在耶户的剑下，正应验了耶和华在列王记下第九章24节所说的审判的话。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耶洗别。叙事者在列王记上第16章30到31节一开始介绍亚哈的时候，就介绍了耶洗别为亚哈的妻子，她是外邦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把巴利敬拜介绍给亚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每次当圣经的作者提到亚哈家的时候， 都没有把耶洗别包括在里面，反而经常是被分别出来自成一局。换句话说，耶洗别不被接纳为以色列王室的一员。譬如以利亚宣告对亚哈和他后裔的审判的时候，他说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那么在耶户屠杀了约兰和亚哈的后裔以后啊，他将耶洗别分别出来另外处置。在整个故事里面，耶洗别代表在以色列中一个外来的势力。在描写耶洗别的时候，叙事者把他描述为一个没有一丝女性气质的女人，她浑身充满杀气。在列王记上18章第4节，耶洗别残杀耶和华的众先知。在列王记上19章第1到第2节，当亚哈向耶洗别报告加密山发生的一切经过，耶洗别立即反击，向以利亚发出追杀令。在21章第7节第15节，亚哈因为拿伯拒绝将葡萄园卖给他而失望的时候，耶洗别就筹划阴谋的毒计，杀死拿伯，为亚哈夺得葡萄园。对耶洗别，圣经的作者连一句好话都没有说过，他是一个典型的恶者。叙事者记载耶洗别的死也是极尽贬损的人士，他的血像小便一样溅在墙上，他的身体被马践踏，被野狗吃尽，只剩下头骨和脚并手掌。那我们再提一个人物，就是耶户。耶户是耶和华的器皿，要在亚哈家执行耶和华的审判。可是呢，在他铲除亚哈家之后，他却接受了耶罗波安金牛犊的敬拜，表示他为了保全北国王权的欲望远远超过他对耶和华的信心和对耶和华的委身。在耶户王朝建立的开始啊，北国的属灵状况就回到了亚哈以前的地步，敬拜金牛犊的国教呢，如同网罗一样，使以色列人深陷其中。在耶户后面的耶户家呢，同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免于此罪，但是神持守对耶户的应许，又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仍然施恩给以色列人，怜悯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可是呢，以色列人若继续陷在罪中，审判的来临只是迟早的事。那么在人物里面呢，最后提一个陪衬的角色。那在许多陪衬的角色里面呢，我要特别提一下基哈西。基哈西他是以利沙的仆人，后来在列王记下第8章第4节里面，我们看到他跟以色列王十分的接近，他由先知的权柄之下转移到王室的权力中心之内，是由生命的来源转移到受审判的地方。在列王记下第5章21节22节，基哈西以为自己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平安健全的人，所以他用这个 shalom 这个字，甚至他看不起这个亚兰人乃曼。可是呢，在22节他却可以为了这亚兰人的两他连的银子、两套衣裳，牺牲了正直诚实的属灵特质。基哈西敬虔的外表和充满物质欲望的内心相混合，正反映出约兰王时代一般以色列人灵性疲乏的可怜光景。当时的王室啊，已经十分的腐败，再加上基哈西类型的行为，以及以色列人在列王记下第3章27节所描述的他们在吉尔哈列瑟对摩押神基抹的畏惧，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到了灵性破产的地步。假使我们把列王记上16章到列王记下13章这整个情节总括的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很简单的分作16大段来看。第一段在列王记上16章29到33节是冲突引进以色列，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亚哈将巴利敬拜带到以色列，导致冲突的开始。第二段我们看到预警，在列王记上16章的34节，借着希伊勒和他的后裔受到审判，耶和华向挑战他权柄的人，就是亚哈拉，提出严厉的警告。第三段列王记上17章第1节到19章的21节，耶和华神对于亚哈家的回应，在这里耶和华彰显出唯有他才是独一的真神，而且在以色列建立以利亚作为他的代表， 当亚哈刚硬不信的心意显明以后，耶和华宣告对亚哈家的审判。第四段在列王记上20章第一节到第22章的50节是上帝对亚哈的审判。亚哈有三次机会可以承认耶和华是神，但他都没有如此做，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他。那么第五段呢，是在列王记上22章第51节到列王记下第1章第18节神对亚哈谢的审判。亚哈谢没有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因此呢他就病死了。在第六段列王记下第2章的第1到25节，在这里神要建立以利沙的先知权柄，以利沙在约旦河东继承以利亚成为耶和华的代表人，他在伯特利以及在耶利哥证明他拥有生命跟死亡的权柄。第七段列王记下第3章1到27节，神第一次考验约兰的统治，借着摩押之役啊，显示出约兰统治下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光景非常的可怜。第八段呢，是在列王记下第4章第1节到44节，这里是神第二次建立以利沙的先知权柄，以利沙供应孤儿寡妇的需要，使一个已经死的孩子复活，他行神迹来满足先知门徒的需要，显示以利沙是神在地上的代表。那么第九段在列王记下第5章的第1到27节，这是耶和华第二次考验约兰的统治。我们看到在一个外邦人得到更新的对照下呢，显示出约兰统治下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光景每况愈下，这个对照呢也预示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开始互换。第十段呢，是列王记下第6章的第1节到23节，神第3次建立以利沙的先知权柄，借着虎头的飘到水面上以及活捉亚兰大军的神迹，耶和华继续建立以利沙的先知权柄。第11段呢，是在列王记下第6章24节到第7章的20节，耶和华第3次考验约兰的统治。我们看到撒玛利亚被围，借着围城的经验显示出以色列的领袖啊非常可怜的属灵光景。第12段是在列王记下第8章的第1节到第10章的36节，耶和华审判约兰、耶洗别、亚哈家以及敬拜巴利的系统。我们看到神使用耶户作为器皿，铲除了约兰、耶洗别、亚哈家以及敬拜巴利的系统。在这个时候耶户也杀死了亲以色列的犹大王亚哈谢以及他的42位亲戚。第13段呢，是在列王记下11章的第1节，冲突引进南国，耶洗别的女儿亚塔利亚几乎完全铲除了大卫家，巴利敬拜在南国开始生根发芽，而且长得很快。第14段是在列王记下第11章第2节到12章第21节，在南国的冲突得到解决。我们看到亚塔利亚被杀，敬拜巴利的系统被消灭，大卫王朝恢复，并且引进对耶和华崇拜的革新。第15段是在列王记下13章第1节到13节，情节逆转。虽然巴利敬拜已经被耶户所铲除了，但是因着内心欲望胜过对神的信心，耶户没有回到耶和华的理想里面，继续保持金牛犊的敬拜作为以色列的国教。那么最后一段16段呢，在列王记下第13章14节到21节，这是尾声了。我们看到以利沙虽然死了，但是耶和华的能力继续，神仍然能够将生命赐给来到他面前来的人。从上面这整体的情节看来，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有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就像三条线一样交织在一起。第一个主题是耶和华审判悖逆他的人。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里面，耶和华的审判主要是落在 以色列王的身上。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提到亚哈的死，列王记下第一章提到对亚哈的后裔亚哈谢的审判，列王记下第8章到第10章提到哈薛之刀以及耶户之刀，这些情节都是惩罚的情节，描述耶和华对亚哈家的审判跟刑罚。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家也是以色列王，他们在表面上呢是敬拜耶和华的人。譬如我们在列王记上22章看到以色列王宫廷的先知，当他们说预言的时候是奉耶和华的名在说预言。列王记下第6章的27节第31节王说话的时候是奉耶和华的名，因此当神要审判这些王以前呢，神必须先试验他们，显示出他们真实的心意其实是敬拜异教的神。我们知道从耶罗波安引进金牛犊的敬拜开始，宗教上的纷杂是以色列国最大的问题。亚哈将巴利敬拜带入以色列国以后，情况就非常的恶化，人民并不是要完全弃绝耶和华，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巴利。当以利亚向众民挑战要他们在耶和华与巴利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众民一言不答，显示出这种心态啊，他们两个都要。亚哈呢也明显的带有这种心态，他虽然是敬拜巴利呢，可是他为两个儿子取名，一个叫亚哈谢，一个叫约兰。亚哈谢的意思是耶和华已经抓住，约兰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崇高的，所以他并没有完全离开耶和华的敬拜。在某种程度上，亚哈对耶和华甚至还有一个敬虔的态度，譬如在列王记上21章27节里面提到他身穿麻衣，可是在骨子里面亚哈却是一个异教徒。列王记上16章第30节叙事者在描述亚哈的时候，他用恶这个字。那以色列人跟以色列的王室一样有这种宗教混杂的情形，所以到了列王记上18章，当火从天降下把燔祭烧尽以后啊，以色列人回心转意啊，决定回到耶和华的面前。众人就拿住巴利的先知在基顺河边杀了他们，表示他们不再跟随巴利了，他们要专心回到耶和华的面前。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亚哈却没有回心转意，他仍然跟随耶洗别过着异教徒的生活。那么亚哈的儿子约兰的属灵光景他也是非常的类似，经文上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于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显示约兰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王，可是呢我们在整个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看到耶和华多次对约兰的统治加以考验以后，却显明他跟他的父亲一样骨子里面呢也是一个异教徒。那耶和华在考验人的时候，同时也给考验的人有悔改的机会，譬如列王记上21章的28到29节，因着亚哈的自卑，神把处罚延后了一代，但是整个亚哈家的诸王没有抓住神给他们的机会，所以最后呢就得到他们应当得到的审判。那么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第二个主题是耶和华建立他的代表，在这里主要我们看到耶和华建立以利亚和以利沙为他主要的代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叙事呢是英雄的叙事文体，故事呢是围绕着主人翁的生活以及事迹的发展。这些主人翁不但他们的道德情操都是非常的高，而且他们都是为着荣耀神而活。以利亚当他来到人生旅程的尽头的时候，以利沙向他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个呼声是对以利亚的称颂跟尊崇。那以利沙呢他也达到同样的成就，在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的时候，以色列的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约阿斯同样的在以利沙的面前喊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么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第三个主题是 耶和华眷顾忠心跟随他以及有需要的人。神是全人类的主，所以对那些忠心跟随他以及对那些在困难之中有需要的人，我们看到神特别的眷顾。在列王记上17章13到16节，列王记下第4章1到7节，第8章1到6节，我们看到耶和华是看顾孤儿寡妇以及寄居者的神。在列王记上17章22到23节，列王记下第4章32到35节，他是死去的童子复活。在列王记上17章16节，列王记下第4章38到41节，42节到44节里面，耶和华使饥饿的群众得到食物。那么在列王记下第2章19到22节呢，我们看到神出于怜悯，为耶利哥城的人，当他们求神帮助的时候，治好恶劣的水。而且在列王记下第5章1到19节，他使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那么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以色列全国灵性破产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坚持忠心跟随耶和华，那我们叫做渔民，渔就是剩余的渔，民呢民众的民。譬如亚哈王宫中的厄巴底，被耶洗别追杀的耶和华的众先知，还有当以色列跟亚兰人在征战对峙时候啊，所出现的这些无名的先知，还有拿伯、米盖亚以及伯特利跟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以利沙的仆人所留下来的寡妇跟儿女，苏念妇人跟他的家人，巴利沙利沙来的一个人，跟随以利沙的众先知门徒，以及那些将好消息带回被围的撒玛利亚城的那四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些忠心的渔民，当耶和华审判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会特别顾念这些忠心的渔民，使他们不至于无故的遭殃，让他们能够得到供养。他们被迫害的时候，神迅速的为他们施行审判。所以我们看到厄巴底，神是借着他带以利亚去见亚哈。拿伯被杀的时候啊，耶和华迅速的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先知死了以后，他所留下的寡妇跟孩子啊，神借着以利沙神机性的供应他们许许多多的油。那么苏念的妇人呢，接待先知啊，神就赐他儿子为赏赐。当以色列人在七年的饥荒的时候，神就特别眷顾这个苏念的妇人，让他往外邦地去寄居，逃离这个饥荒。然后回来的时候呢，神让他的田地以及田地的出产都能够全数归还给他。对于这件事情，假使你看列王记上第8章46节，所罗门在献圣殿的祷告上面，他指出啊，以色列人假使犯罪，最终难免被放逐到外邦之地。可是苏念妇人寄居在非利士人之地，仍然蒙神的顾念。以后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之地的时候，对于那些被掳到外邦之地的渔民呢，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知道即使是在外邦之地，耶和华会特别眷顾那些忠心于他的人。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里面，同样有三个副题，这个副题不像主题那么重要，但是这个三个副题也是很清楚。第一呢，神的话语的忠心地位；第二呢，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地位的改变；第三呢，是承认应许地的所有权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副题，神话语的中心地位。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以利亚或是以利沙或者是其他的北国先知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但是先知仍然是合法地代表耶和华，他们按照耶和华的话语指点北国的百姓应当如何的生活，如何的行事。耶和华的话语成为北国宗教生活的中心。所以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许许多多的地方提到耶和华的先知宣告耶和华的话语，带出对悖逆君王的审判，同时耶和华的先知也说出耶和华的话语，供应神子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在列王记下5章14节，神的话语医治了长大麻风的人。第5章的19节， 借着耶和华的话语赦免罪过，并且像列王记上17章23节、列王记下第4章36节一样，神的话语使死人复活。北国的人民不大方便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耶和华，先知在他们中间代表耶和华说话，让耶和华的话语在他们的生活占中心的地位。耶和华的话语在北国的作用呢，将会成为日后以色列人被掳时的敬拜模式。特别是在南国被掳之后，圣殿不复存在的时候，耶和华的话语乃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继续鼓励他们过公义圣洁的生活。第二个副题提到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地位的改变。当亚哈王与亚兰人征战的时候，耶和华决定要将便哈达跟他的军队灭绝，可是当亚哈战胜的时候，他却没有这样做。到了约兰的时代，当亚兰军队被围困在撒玛利亚城的时候，耶和华却吩咐约兰要预备食物供应他们吃喝，然后打发他们回去。可见开始的时候啊，以色列人没有顺服耶和华，因此耶和华决定存留亚兰人作为以色列人的荆棘和网罗。很有意思的，当以利沙在宣告基哈西要得大麻风的审判的时候呢，他在列王记下五章二十六节提到了以色列人自耶和华约的祝福可以得到的八样的东西。以利沙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言下之意，他暗示以色列人顺服耶和华才能保有的约的祝福已经离开以色列人了。那么最后一个副题是承认应许之地的所有权是在神的手中。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非常清楚让我们看到一个观念，那就是说你必须承认应许之地的所有权是在神的手中，你才能够在这应许之地享受神的祝福。假使你回去看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只要是提到这个应许之地呢，都会说这是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因此啊，当以色列人攻陷应许之地的第一个城耶利哥城的时候呢，神命令他们要把耶利哥城当成是 Haram 当灭的物，这个城必须献给耶和华作为不可撤回的公物。当以色列人顺服了这样做的时候，乃是承认耶和华为赐予者，耶和华是这块土地的原始拥有人。当希伊勒啊漠视这所有权的记号，重修耶利哥城，他就赔上了两个儿子的性命。那亚哈也犯了同样的罪，我们看到他谋杀拿伯，占据拿伯的葡萄园，是清楚地显示他不尊重耶和华对应许之地的所有权。因此亚哈跟他的后裔就不能够再在这块应许之地上存留。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结论：亚哈王朝时代，以色列人处于属灵的黑暗中，耶和华差派勇敢无畏的大能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来到以色列国，他们的信息基本上就是生命记第28章的信息，顺服耶和华就得生命与祝福，跟从巴利就得死亡与败坏。那么顺服耶和华意思就是要顺服耶和华的话语，承认地土是耶和华的赏赐，可是以色列的领袖却偏行己路，跟随巴利，导致耶和华的审判临到。当时那些忠心跟随耶和华的人，虽然是社会低下阶层的人，譬如寡妇、孤儿、寄居者，都能够得到耶和华的供应跟保护。那以色列人虽然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并不表示他们就能够永远享受耶和华约的祝福，也不表示他们就能够永远占有这应许地。享受约的祝福以及 占有这应许之地呢，都是建立在他们是否忠心守约的前提上。耶和华已经证明，在没有敬拜忠心的时候，他的话语足够供养带领以色列人。耶和华同时也已经证明，他能够照顾并供养寄居外邦的忠心信徒。神有能力掌管在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也同样有能力掌管流亡在外邦之地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罪呢，使得他们落入被逐流亡的审判之中。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呢，耶和华没有立刻施行这个审判，是因为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先知来了又去，耶和华却永远长存，只有在他的里面才有生命。以色列人当还没有被赶逐，机会还有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快做出抉择。那么在今天呢，同样的信息也是给当今社会上的人，当趁着神还在，救恩的机会还在的时候，我们要赶快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要不然等机会一过，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付上该有的代价。愿借着这段故事，我们能够赶快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众民广传，也愿神给所有听到他福音的人有得救的恩典，能够赶快悔改信主，所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不至于落在神大而可畏的审判里面。阿们。